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将旋律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听听怪异写作。
欢迎收听歪椅斜桌，歪椅斜桌的公众号现已开通，打开微信订阅号搜索歪椅斜桌的全拼，谢谢关注。
歪椅斜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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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自多伦多，我是歪椅，你是斜桌，换个姿势看世界。OK， 大家好，时光荏苒，我们歪椅斜桌的迎来了我们第一季的最后一集节目，我是歪椅，先跟大家打招呼。
我是 William。
我是 Zed
X。
为什么说这期节目是我们第一季的最后一集节目呢？因为就在下周二，这个8月1号，2017年的8月1号，是我们电台到荔枝上线一周年。这一周年里面呢，就是我们自己做了39期节目。为什么第39期呢？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39这个数字啊，因为我这初中高中学号都是39，但是我知道 X 有不同的这个意见哈。
哎呦，原来这个原因啊。其实歪椅斜桌的原计划是周更，然后呢，之前我还很无耻的问过其中一位嘉宾，我说你怎么不坚持每期都听啊？结果就被他反问，现在一共多少集了？当时一听感觉就不对，但你说都到这地方了，也只能说30多集。结果果不其然，人家直接就说一年好像有52周啊，我就无话可说。
其实咱们一年能憋出39集已经算是高产了，你想权力的游戏一年才憋出10集呢，是吧？然后刚才 X 吐槽 Y 剪辑比较慢，其实很多时间也是因为那个 X 吐槽太犀利， Y 需要反复检查，免得漏掉了什么核心内容导致我们节目无法播出。不过5月份我请来一个嘉宾叫 Jake， 他前天问我那期节目反响如何，我只能默默的把未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表发给他。
啊，然后关于正在剪辑的这个节目，我这个预告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要做。为什么要压着这期节目？因为这期节目很牛逼，很有内容，然后我们会在一个很适当的时机把它放给大家听哈。
那就是在第二季播出了呗。
对，
哦，
这个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为什么要在此要先做个自我检讨？第一年这39期节目内，我这个剪辑最开始热情比较高，比较有新鲜感，后来慢慢的有点懈怠。我现在只在单平台，在荔枝以及 Podcast 上放嘛。那么这个成绩单呢，荔枝单平台的订阅人数，就是我们的听众是301个，那跟一些什么认真在做的人没有办法比了。但是我们单集收听最高高达2.4万，当然了，这2.4万也是有原因的。这个2.4万这集叫狼人杀的打开方式哈。
对，打开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标题党的代价就是这个后面的第二集讲啥来
讲那个狼人杀你还应该知道更多的事。
对，第二集发现收听惨淡，我也来播报一下数据。
好，第二期是500多收听率，是因为当时有个背景是荔枝，刚开始做狼人杀，就是现在这很多的收听平台开始做狼人杀的这个栏目哈，在他刚发起狼人杀这个小环节的时候，小栏目的时候，哎，当时刚好我们这个新节目出来，名字也刚好叫狼人杀的打开方式，就很多荔枝的这个用户他不会打开这个新的狼人杀这种游戏的游玩方式，所以呢他就搜索狼人杀，哎，刚好就搜到有一个一个音频节目叫做狼人杀的打开方式，他就打开来听。然后所以这个人数就越来越多，然后一旦超过10000之后，那么在后面再搜出来的人就看见，就比如说有3-4个讲狼人杀节目，3000的 150的，有一个10000多的，大家都以为那是官方的教大家怎么玩狼人杀的，所以这个我们这一期节目就越标越高，越标越高，到目前今天为止是2.5万。然后如果不清楚它有多高的话，我告诉你们，我们一共39期节目到现在一年内我们总共的播放量是4.5万，我这一集一集贡献了2.4万。所以
但是咱除了荔枝之外还有 podcast 这个数据
没法统计，
没法统计，对
对，
所以实际上的收听数据会比这个高出很多。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新一年的新计划，我们对于平台进行一个调整，我们待会儿再聊哈。曾经有观众这么评论过我们，他觉得听我们最大的乐趣是听我们互怼，对于我们四个人两两之间的那种调侃的言语啊。但是今天其实我们不知道你们，我们曾经互怼过，就我们中间互怼最多的应该是这个 X 跟 Z 哈，这是两种意识形态，就是一左一右。然后为了他们今天就是说以后为了避免这种互怼的情况，他们要开始写文稿。但是可能还是无法避免，我觉得你们自己要聊聊什么互怼的历史。
现在没写稿。
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说我们录制这一集大家都要写稿，然后 X 他是第一个响应的，他把稿已经写好了，然后当我抛出一个话题不在他稿上的时候，他就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属于一种宕机的状态。这就是可能我们今天经常互怼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每人思考方式不一样，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好吧，
你们千万要注意了，不听得风是得雨，
这个得先抛出一个话题 X 才有怼的
啊。对对对，就得你得先给他立一个目标，他才好去吐槽嘛，
因为刚才我们先说所以他也不好怼。
X 让我看看你写的文稿哈，接下来我们应该聊什么话题呢？
该聊嘉宾跟录制了。
我们这一年来一共来过18个嘉宾，就是我有统计的哈，我马上要公布一下来过我们节目次数前三多的这个嘉宾，第三名呢是冰烈，当然他们俩也是一对儿了，就是他们永远都是同时出现的。他聊过我们的这个男女平等的问题，聊过外号的问题，还聊过初恋的话题，
对，
这三个话题他们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这也是我们威廉两个人一共来过三期，我们也很感谢，
我也感谢啊，感谢在这里感谢两位啊，两位多谢，给个面子啊，还真是挺给面子的啊，多谢多谢
啊，
以后多多来多多来，
对、
啊、
而且Summer 在准备那个女权运动时候，人家是写了稿子才来的，就非常用心的在这个上面。来到我们的第二名，第二名呢也是并列，第一个呢是 Sally， 就其中一位是 Sally， 第二名是 Aaron。
其实说一下 ，Aaron 算是咱们请的第一个嘉宾，
对
对不对？
讲
八
卦，八
卦，
冠希哥
很靠前。对，当时 Aaron 分享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对，就他跟陈冠希的过往，
过往
之类的，
对对对。对，
有兴趣的回去听哈。
对对对，啊，也在这里也感谢 Aaron 啊，感
谢
感谢
感谢，
哎，Sally 也感谢啊。
你们不感谢一下冠希哥吗？
不用感谢他干嘛？Sally 就是他不是嘉宾，但胜似嘉宾。永远我们缺少一个女性视角的时候，马上就能立马
随 Q 随到，
什么话题都能聊，真是非常厉害。
实际上 ，Sally 的就是出场次数远远多于四次，就是你有时候听这节目。明明是四个人在聊，
突然间
冒出五个人，哎，飘来一个女生
说：“你不许吃薯片啊！”那个，那也是 Sally 哈，
那是 Sally 吗？
那还有可能是莱
恩，反正都是帮助我们电台瘦身的人。
对对对，
最后剩下来这第一名宝座，因为第二名并列的是四次，第三名并列的是三次，那么我们第一名呢，就是第二名、第三名加起来一共是七次。是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基本上就是第五个常驻了，
真是何德何能啊！
对，
是不是？
我们有
其实有可能有些集是影分身分出来的
啊，是是是是，但是因为他确实来过不少次嘛，让 X 来介绍一下，那是 X 的请来的嘉宾，
那我就直接说了吧，这是我当年认识的一个不可爱的后辈
，X 不要看稿子，
然后呢，他你看。一共39集的节目，他来了7集，这就超过总集数的6分之1了。 不过我告诉你们啊，他后来开始玩阴阳师了，这个以后抽卡的时候，这个他就不再是 R 了，就是 SSR 的级别了，这个出场费要以后要翻几倍啊，下次请他来你们得先给我开支票。
那如果这样的话，看来我们是请不起了呀。
哎，
啊，那可能他第二季的出场次数可能不会那么高。
那就没办法。
我们在套用那个《极限挑战》里面最出名的一句话：“因为节目组经费有限，
哎、
我们只能自己挣哈。”
其实很多嘉宾在来我们录制之前都觉得，得一听，哎，你们是做 podcast 的，那想必我们会有录音棚、很厉害的录音设备等等等等。所以只要邀请一下几乎都会来，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咱们是在家里客厅录制的，在 William 家，在我家，一群人围着个话筒，人多了还得坐地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有些嘉宾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有心的听众可能听到过一些什么警笛的声音啊，消防车的声音啊，还有猫叫啊，吃薯片啊，开啤酒瓶的声音，这都是因为我们录制环境比较粗糙的结果，
原生态，
还有刚才
原生态，
还有刚才像白蚁说的，从这个就不是画面外面，就从节目的外面传来了不许再吃薯片了之类的声音，
不许吃薯片了。
对，这都是原生态。我觉得首先我们的录制的设备是很专业的，这个话筒也升过级了，就从我最开始那个
动圈的，
对，
变成现在电容的，
对，已经有进步了。
话筒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当初在某个跨国公司工作，那个 HR 他录他们新系统的教学，他是音频加视频，他在录音频的时候也就用那种话筒，
对，
专业度是没有问题。
我这个话筒也是你工作过那个公司寄过来的。
哦。我们也聊过嘉宾了，我们要不要聊一聊我们没有被剪进去节目中间的一些新闻哈。首先我在这儿跟大家报备一下哈，我们曾经录了有一期三个小时的节目，这根本就不是我不想剪，是因为这个因为内容比较辛辣，实在是不知道观众有没有这个接受的能力。这三个小时中间 X 主要讲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4000字的文字哈，我们就由此辩论了大概有三个小时，就关于啊这个什么杀人鱼被杀了、死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会在以后这个比较合适的时间呢剪辑出来给大家。X 是我们中间就是言语最惊人的，所以有很多你们听到的一些你们觉得他很辛辣的，那是你们太naive了，因为没有被剪进去的，那是更加让正常人难以接受的。
对，其实我还认识另外一个人，我发剪好的节目给他听，然后我说这是剪辑后的版本，他马上回复不听这个，你把剪掉的部分给我揉成一期发给来，这个我要听。我说很遗憾，这节目不是我剪的。
对，因为这个还要说到一个，我们最开始我们讲第二集讲作弊，第三集讲自杀小队，以及聊到善与恶这个话题，就这两集最开始我们是在荔枝上上传，这个审批都没通过，后来我们就
阉割了一下，
对，剪辑了一下，最后通过了之后，我们再把正常的版本再重新上传了一下。
岂止
荔枝现在有人在听吗？
岂止什么有人听也无所谓，但是不是还喊过荔枝 number one 吗？
对，他马上是不是 number one 要看他自己努力不努力了，因为我们要进驻到其他平台了。
这时候我想荔枝的管理员心里肯定想著名的那一句狗操狼冷不防。
对，其实肯定没有我们精嘛。我们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忆往昔一年是差不多了哈，
差不多
啊，那我们再展望未来哈。
嗯，
我们为什么聊这么多？是我们第一季的39集，我们要做自我检讨，特别是我要做自我检讨的，因为我们要走向新的平台了哈。
嗯，
这个外协助的2.0。
对。
然后我们为什么想做2.0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看很多，就是不论是脱口秀节目还是聊天类节目，视频的、音频的，其实我们都有。我们对于现阶段这种数字时代之后，聊天类节目，我们有自己的一些审美跟见解哈。我不知道你们平常都会看哪些聊天类的节目？
这个我先说一下逻辑思维吧。我几乎也是听了所有逻辑思维的节目， 除了他在一石二鸟的休产假时请来了一些嘉宾替他讲座，都是他一个人在说书。
那段太精彩了，就是他请了别的人来说。
啊，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引子，就是为了引出他接下来的服务和他的 app。
对，
然后他也闲了一段时间，在家里带带孩子啊什么的。虽然他之前一直在优酷上出视频，我只看过他两期视频节目啊，而且是上一季的最后两期。看了之后发现有点见光死的感觉，一颗圆圆的脑袋和满嘴吸烟吸出来的黄牙还不停的在那里晃荡，特别分散我听他的注意力，所以后来我还转回听音频节目了。我认为他的节目好听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跟他的团队总能找出一些对于大众来说比较新鲜的知识点，比如说第96期到底谁在迫害科学里，他就用了那个伽利略的例子来给基督教迫害日心说平反，说罗马教廷其实并没有迫害伽利略，罗马教皇沃尔巴八世啊，沃尔班八世不但放了他，还继续鼓励他搞科学，以至于呢伽利略在生命最后十年写出了那本著名的哥白尼和托勒密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还在这个书里面把教皇描写成一个就是什么都不懂的傻子啊。他还用一个毁三观的例子说了布鲁诺当时被烧死在那个火刑柱上，是因为他是利用日心说宣扬他的太阳神教。所以罗振宇他特别厉害的就是用一个又一个的例子来颠覆大家的认知，然后最后抛出一个结论啊。这一期呢就是他的结论，就是宗教跟科学之间并没有矛盾，甚至是血脉相连的。听完这样的故事，你心里就不难的会起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波澜，不经意间你就上了他的道了，原来读书是这么有意思，哪本书我去买，哎，就到得道商城啊，那个逻辑思维的书店呢、啊、去买本书。然后另外有一些认为自己很有批判思想的人说，哼，你这些故事的来源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去查查资料来批判他一下，也不小心也上了他的道，跑去买了书。总的来说呢，逻辑思维对于社会的贡献是伟大的，无论是恨他的还是爱他的都开始爱读书和终身学习了。
罗振宇其实是很高明的，他首先他直接公开承认自己就是为了经商赚钱，而且除了他自己那两个什么我已经四十多价值观基本定型你不赞同我也不太可能会改的基调之外，节目里都是在引述作者或者其他人的观点，同时他还表示虚心接受批评，这个知识水平就很高啊。就算你完全和他站在对立面，你要和他理论，那先怎么办呢？得去买他说的书，查，从书里把他的论点推翻，横竖人还是挣到钱了。但如果你要忍不住跳过讲理直接开怼，那你自己就会显得像个傻子。
就说到逻辑思维，因为我也看嘛，然后就从逻辑思维一直到他现在就是专心开始做得到 APP， 我有一个感觉，得到 APP 他提出了一个相当于一个 statement， 就是说向终身学习者致敬，就是我认为一旦你做成了个知识服务商，所有卖商品它的 marketing 的前提就是说他会先帮你在消费者心中挖一个坑，就是说激起你的有些需求，然后呢再通过你的商品去满足这个消费者的一些需求，使得他最终消费者会来你这儿服务。那么作为知识服务商，他在消费者心中挖的坑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这个碎片化的这个社会环境下对于知识的一种匮乏的一种需求。但其实你要问我们，我们真的是有这种知识匮乏的感觉吗？我们真的就像他说的那样，首先我们是不是一定会知识匮乏？第二个，我们如果不去得到了，我们就不是一个终身学习者吗？这个是我可能是对他的得到提出的两个问题。然后我也会看其他的一些脱口秀节目，除了逻辑思维，像窦文涛办的两个节目《锵锵三人行》，以及这个他现在在优酷做到第二集的《圆桌派》，我平常在看。锵锵三人行到今年已经是第19年了，他基本上从两岸三地所有的社会名人他基本上都上过这个节目。锵锵三人行这个节目和逻辑思维都谈过一本书叫做巨英国，但站的角度不一样的。那么逻辑思维里面讲巨英国，他就是当然了，可能是因为他本身一个书商的角度，他是比较认同这个武志红他里面输送一些观点。在锵锵三人行，因为一个人讲和三个人讲，他在观点的这种多样化上就会不一样。 那么在《锵锵三人行》这个三个人聊的里面，他的这个观点就会比较多样化。窦文涛的两个节目，他这个栏目的让我看到一点就是他是坐中间的，他给我一点见解，就是我在就咱们这个外语协作里面，我把自己定位也是坐在中间的，我可能是要把每个人的一些观点都让他们说出来，就包括 X 的观点，甚至包括 X 的观点啊。然后我就处在这个上面。然后接下来，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高晓松的谈了节目吗？
这个高晓松一开始做的是小说，然后后来做了一段时间的《晓松奇谈》，最后又回到了小说。是这个，我就从三明治的中间开始啃的。我也是这个大景老师的忠实观众，可惜后来他讲那个加拿大节目中间和爱奇艺还有加拿大旅游局起了一些冲突，
原住民的问题，
对，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他后来又回到了优酷做小说了。我觉得高晓松跟罗振宇的风格其实有很大的区别，罗胖呢他是一个死磕自己的知识服务商，而大景是自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读书人。如果你把他俩比作一个知识媒体的拳师啊，罗胖打的就是那种看起来是把看过和听来的知识整理之后打出一个组合拳，威力惊人，而高晓松则打的像是醉拳，他内容没有经过什么精心的整理，都是信马由缰的说，而且他自己还经常说错啊，说错了之后他后面的几期节目他会回来更正前面说错的地方。
对对对，
那个曾经我就在北游记中间指出过他对蒙特利尔的几处描述是有问题的，
煤油灯，
对，煤油灯，大家可以退回去听一下那一期节目。但是呢可能因为他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世面确实比大家多很多，所以总有那么一些东西会让你不由的喜啊，不由的生出一些哇塞这么棒，我也应该去多读一读看一看听一听。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节目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有启发的。
对，就他的知识量和阅历已经足够到他谈任何话题他不用写稿件，
对，
也可以很系统的就 很有趣味的
拿了把扇子把那个大肚子给遮了。有一些人就问高晓松老师你怎么拿一把扇子，这是为了挡住我的肚子。
确定只是为了挡住肚子吗？
挡脸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挡不住，
就是因为我看那个就忘了是看的什么了，是拿一个扇子，但是呢他就是跟就是去面试去考试拿个扇子，这么挺儒雅的山峰正面看着，这人不错，背面看着从他视角看的所有的小抄都在扇子这边。对啊，我就要这个说这个是这么回事啊。
其实他也写稿，他写在扇子背面。
对，
不是你录视频节目他可以有提词器啊，不需要写在
扇子。不是胡说八道吗？你这又认真起来，你外边
又开始
怼起来
了，怼了。
谈到这儿，前面讲了有三个类型的脱口秀，还有一个脱口秀叫老沈一说，可能听过的人不多，但是我之前听到了也分享给 X 了，他听了之后也是比较有体会的。
对，我就觉得相比起逻辑思维的商业化运作，老沈一说更像是他表达个人观点的一个平台。就比如说看老沈他们就是在 iPhone 我忘了是 iPhone 几即将推出的前一天他们在聊 iPhone 那集的风格，我觉得太像歪椅协作了。怎么说呢，就是在里面话题中心主题是 iPhone，可他们聊了聊了就在怼人或是互怼之中话题是不是就跑偏了。就如果拿歪椅协桌的我们几个类比他们一下，感觉我 X 对应的就是老沈，然后 Z 的对应的王冠雄，抛出一个理论我就怼一个，抛出一个理论我就怼一个，然后呢歪椅就在像里面的集中展一样不停地在维持秩序，然后呢另外一个嘉宾就像 W 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什么话都不说。然后之后还有一集也是老沈参加别人的节目，主题是关于抑郁症的，这可能是参加别人的节目怼人没怼痛快，紧接着一集就是把其中一个另外一位嘉宾请到自己
的节
目里
继续怼
泡上茶继续怼。
就是老沈跟咱们的这 S 比较像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个固定并且已经成体系的看法，他不怎么愿意而且他觉得也没有必要去进行更改，然后用这种为人处事的这种世界观去评价他周围遇到了一些他觉得光怪陆离的事。对，就是类似于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想到做这个200那个版本是因为我们 突然意识到哈，翻开我们微信这个公众号，关于在多伦多地区的一些公众号，基本上都是跟吃喝玩乐啊，基本上都是跟买房买车呀，
基本上都是跟介绍对象啊，
对，就反正就是这些我们生活很琐碎的事情吧。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哈，是有意义，甚至有的还比较有意思。但是跟你说是个人的这种知识积累啊，个人什么生活阅历的分享哦，还有很多在多伦多是找工作为主的嘛。
你开公司的朋友，
对，还是不错的嘛，还是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嘛。看到这些多伦多这些订阅号之后呢，我就有个建议哈，我们当时也谈了很多，萌生了一个，我们要做一个呢，关乎我们在多伦多这种知识啊、见解啊，发掘我们平民中间那些有能力、有观念、有见解、有故事的人，把它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这种平台可能跟我们在初创的时候想到 2.0， 我们四个人也坐下来谈了一下，就跟我们跟逻辑思维的一些不一样。逻辑思维可能更倾向于是对于那些终身学习者，因为他们毕竟是很成体系的做媒体、做得到、做 APP 的嘛，他们这些很完整，都是些大家给他们写的文章，都是些书籍会比较多。我们呢是从我们个人作为一个自我学习者，一个走在路上的人，而不是在那些站在顶峰的人、走在路上的人，同样寻找一些走在路上的人，我们分享一点经验。这是我们 Y 协桌 2.0 马上从2017年的8月1号开始要给大家发新节目了。首先有几个不同，平台我们第一季只在荔枝 FM 以及Podcast 上面，第二季除了我们之前在荔枝 FM 还有 Podcast 的以外，我们同样会同时段在我们蜻蜓 FM 同时做更新。然后呢，我们也会开我们自己的订阅号，通过订阅号文章的形式发我们的新节目，同时你也可以选择在荔枝啊、蜻蜓或者 Podcast 上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最推荐的当然是订阅我们的订阅号，这样的话你会得到一些可能在我们节目中得到不到的一些信息，我们会把一些照片啊、视频啊、额外的新节目放在我们的订阅号上面。这是我们平台上的不一样。节目上呢，我们现在呢更新了有三个每周更新的栏目。第一个栏目是每周日更新的行动派报告，然后是周二更新的观念节目，以及我们周四更新的北美 Y 新闻。这三个栏目呢是每周都会更新一次的。另外还有一个不定期在周六更新的一个板块，叫做风游记，以及采访类的节目叫做谈笑风生，我们之后会具体介绍。首先让 X 来介绍我们周日更新的一个新栏目。
这个节目叫做行动派报告，就是每周日我们会介绍一种可能你还没有用过的技能或产品，请你在接下来的一周和我们一起尝试体验，看看能否对你在提升工作或生活质量上有所帮助。在这一周之内，随时欢迎你把体验的感受和感觉以及体会反馈给我们，我们会在下一周的周日选出几条最为精彩的评论和大家分享。设计这个节目的原因其实就是，如果你对日系动漫有一定了解，就会发现终身学习这个近期一直被鼓吹的概念其实是一句废话。你看那些作品里面啊，无论是多么厉害的角色或是组织，一旦停止了对新技能或武器的研发，就算他能侥幸勉强活过这一季度，如果这个片子还有下一季的话啊，下一季开场就基本是被秒杀的命了。你比如说啊，七龙珠七龙珠里的龟仙人一开始是悟空的师傅，还在天下第一武斗大会上把悟空打败过，但你看就是因为没有终身学习或者说终身修炼啊，最后连克林都打不过了。所以说呢，在那些世界里啊，能够存活下来的人物一定都是终身学习者。当然了，我们也知道人类的时间和精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不要说什么都去学了，就连完全知道有哪些可以学的东西都不可能。那么在这个跨界打劫的危机、危险和机遇并存、层出不穷的时代，我们会帮你选取一些可能对提升你的个人竞争力有帮助，或者是帮你节约时间或金钱，间接的给你更多的资源用于个人提升。当然了，不一定是每个技能或产品都适合你。一个星期的体验之后，你可以选择根据自身的感受和个人发展规划，选择暂时放弃或继续坚持。 那么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帮助你获得更多的成功。
这个行动派报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想传播的这个技能，而是我们要去实践，要去实践之后跟大家分享实践后的体会。下面由 Z 的来介绍我们周二更新的观念栏目。
这个在我们第一季的节目中啊，我们尝试过聊电影聊音乐，收到的听众反响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在第二季呢添加了这个常驻板块叫观念。这个节目时长大概就是10到15分钟左右，节目的宗旨是把我们在观影和念书过程中间总结出来的心得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全新的体验，因为毕竟我们的视角不同嘛。我们相信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喜欢读书和看电影的人，那么这个板块呢可以成为你发现新观点获得新启发的平台。如果你很久没有开卷或者走进电影院，那么这个板块将会是你重拾一本书和重新走进电影院的新奇迹。
我都想鼓掌了，你知道吗？
同样的，我们也是很紧贴时事的一个节目，我们在每周四推出一个板块叫做北美歪新闻。
这个北美歪新闻呢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栏目啊。然后我们当创作这个栏目的初衷呢，是因为啊，我们四个人啊都来加拿大留学很长时间了哈、啊、像我算是个
资深、
啊、对老留学生了啊，
老油子，
老胖老胖、
你这么说不对了 啊你这人听了以为咱来了这么多年还没毕业呢
留学生
你知道对于社会这种大学校来说咱们是还没有毕业对吧？对，好，继续，就是我们都来很长时间了，然后在这边生活呢，平时所见所闻吧，也有很多，对吧？从中也能发现特别多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所以呢，就想把这些新闻分享给国内的各位啊，分享给或者说在不同角落的各位。其实这个标题啊，就已经突出了我们这个特点，我们叫北美歪新闻哈、啊。一般呢，就是找一些
不正的新闻，
不正的新闻，对，比较喜闻乐见、啊、
就是一般就电视台不敢播的啊，
哎、对，就是夜里边播的那种新闻，所以就我们就把这种新闻摘出来，每周呢差不多10到15分钟，每周四，然后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吧，啊、
嗯，然后我们也欢迎以后如果有听众也可以来投稿哈，就是你在身边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来我们也会有微博，也会有订阅号，你都可以用各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前面 X Z 还有 William 介绍了我们每周固定更新的三个板块，然后我们还保留了我们第一季前39期的那种漫谈，就是乱谈的这种形式一个栏目，但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不定期更新的板块。这个板块呢有两种类型的节目，第一种叫做风游记，北美枫叶的枫。这个风游记呢会记录，我们会聊我们这个一群人去加拿大甚至国外集体去旅游的一些见闻，或者我们每个人因为工作或者个人原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带回来的一些新的见闻，这是我们的风游记的内容。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谈话聊天采访类的节目，在 X 的这个建议下哈，叫做谈笑风声，也是枫叶的枫哈，
声音的声，
对，声音的声，
谈话还是那个谈话啊？
对，谈笑还是那个
谈
笑、啊？
谈笑，
对，有鸿儒的那个鸿，好谈笑，
对，
就是所以说这个节目
没有华莱士啊，
这个节目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这个节目是不会引起时间以秒为单位的变化。
这个栏目呢，我们会邀请我们身边认识的在加拿大各行各业。有见解、有故事、有内涵、有颜值哈的人来我们的栏目，跟我们交流他的对某一件议题或者他人生经历的一些分享。我们会再选在周六不定期把这种栏目更新给大家。具体的，我们会在我们的订阅号里面提前预告我们采访了哪些人，我们要聊什么话题，这都会在我们的这个订阅号里面进行更新。这也牵扯到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推广。首先呢，我们有一个订阅号，其实这个订阅号已经申请了一年多了哈。
每一期大家都能听到外语协助的。
对，我前天去写我们2.0的文章的时候，我进去看一下，竟然有订阅人数。
是不是四个人？
没有，16个人。 十六个人，
每人带了四个朋友。
对
对，就我感谢这十六个人，
感谢那十二个人，
感谢
十二，
对，感谢那十二个人。
等一下，咱嘉宾都来了十八个，怎么一共订阅才订阅了十六个？
因为有的嘉宾不用微信，好好，我们对，然后。我们微信订阅号会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发布的场所，我们会有图文的呀，还有我们有一些音频直接会放在上面，还有同样的我们会有微博，就叫歪椅斜桌，搜索我们的歪椅斜桌，在微博上面打我们的四个字，以及在微信订阅号里面搜索歪椅斜桌的全拼就能找到我们。最后我们想要预告一下，我们下周二的新的一周我们会更新给大家什么内容的这个新的节目哈。首先这8月1号观念，我们会聊最近上映的国内外这个剧评影评都比较火的一个新的电影，叫敦刻尔克。8月1号的节目我们会把我们一起去观影的一些看法和经验和包括这个影评分享给大家。然后刚才说了会有谈笑风生这个栏目，就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采访过的一些比较有见解的比较有生活的这些嘉宾。今天这个最开始最开始 Z 的对我吐槽的就是他这个朋友来我们这录了节目已经过了两个月的，至今这个音频石沉大海，其实我压着呢哈，我们马上会把他的朋友，
不是十九号吗？这个
对，十九号，他就是现在是在已经耶鲁。那天来我们这儿录节目的时候，是他马上要坐飞机去耶鲁，
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天。
对，他要去耶鲁去报道，去 MBA 去报道，就是跟我们做完节目就拎着行李就奔机场了。结果到现在，我估计他第一学期已经
没有没有还没开始，现在在国内玩了。
对，这个节目会在我们的第二季的《谈笑风生》里面跟大家播，八月十九号。然后在八月五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就是下个星期六，我们会放我们在之前也是通过 Z 的认识的一个在加拿大做教育学研究的一个博士在读赵庆华女士的，她对于整个留学生群体研究的一个心得体会。这也是原来在新东方很有名的一个老师，然后出国之后潜心研究教育学，并且用他自己提炼了一些对于中国留学生群体以及原生家庭这个关系里面的一些值得大家去探讨一些观点吧。这是我们会在本周六的节目中间跟大家分享这一期节目。这个新的一季已经大家都介绍完毕了，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是不是很期待呢？然后我们四个也没有什么，我先说我哈，绝不拖更，如果拖更发红包。好吧，就是周二、周四、周六以及周日。
你红包是发给听众啊，还是发给？
就我
你拖更伤害的是听众，你红包要发给听众，你让听众听着。
我们可不在小组内部，那个叫什么？
改变 GDP 是吗？
对，我在小组内部增加 GDP。
我要向我们荔枝平台上面301个订阅用户，以及我们微信号上面16个这个订阅用户，发表
庄严的承诺，
发表庄严的承诺啊！我会让我们的节目准时上线。
我是这么和白乙说的：如果就是按照工作安排，你哪一集该完成没有完成，我到时候开车上门去帮忙。不过呢，车马费你要报销。
这个刚才两位既谈了红包啊，又谈了车马费，我想的就是咱们的金主啥时候来呢？
对，对，说到金主，我们也会在订阅号里面，有链接哈，就是如果有这种想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宣传你的这个自己的生意，也欢迎来向我们联系哈。
那就祝咱们这个成功吧，祝歪椅斜桌哈有越办越好呗。
歪椅
斜
桌，
我们来自多伦多，那新一季再见，
再见。